十五，信雄的回观，接纳自己。信雄坐在电脑前，花了很大的力气克制自己，才能憋着不去打开网络游戏，继续昨天的厮杀。他看着图特给的作业，嘴里嘟囔着说：“还给作业，有完没完？”他老大不情愿地打开作业，准备敷衍了事。一，找出一个你常常会指责别人的议题，这件事常常让你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，写下我不喜欢某某某的人，要投入并表达你的情绪。信雄心想，那还用说吗？就是那个女强人啊。人家都说有的女人其实就是戴了假发的男人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向东这女人连假发都省了，一头削得不能再短的头发，比信雄快要及肩的长发短多了。反了反了，信雄想，这就叫做聘鸡司晨，男女不分了。想归想，信雄还是老老实实的写下来，我不喜欢颐指气使的人，高高在上，自以为是。想到那女人，信雄还是不舒服，觉得自己堂堂大男人居然让人小看了，总归就是两个字，不爽。信雄还写下，我最恨他那种轻蔑的眼光。二，回顾你过去一生，什么时候曾经遇到这样的事和人？你家里有谁是这个样子的？要从童年开始想。小时候有谁是这样？信雄想起了自己很不愿意想起的那个人，爸爸。他的父亲可以用刚愎自用来形容，不用多想了，就是他，那个自以为是的老顽固。每次信雄做错事，就用一副你看吧，我早就告诉过你的表情来羞辱他。三，再想想你这一生中是否曾经对其他人做过同样的事，在回想这些往事的时候，你是否觉得羞愧或心痛？信雄对这个题目产生无比的抗拒。我自己也是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直是个豪迈奔放但谦虚有礼的人啊。他在大陆开工厂时，对员工也都是一视同仁，跟他们称兄道弟的，怎么可能目中无人呢？信雄想到图特摇头晃脑的老学旧样，再想想，到你的内心深处去想想，诚实的、勇敢的，好好自省一下。他也想到自己的承诺，要学习就要学好。信雄闭上眼睛，开始认真的在内心搜索，有没有？我有没有避你他人？我有没有自以为是？终于，信雄灵光一现地想到，自己大喇喇的个性，以及逢人就勾肩搭背、称兄道弟的行为，是不是也是一种因为自卑感而引起的自大狂，却用外表这种夸张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在的脆弱呢？方向对了，灵感就一直浮上来。是的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信雄其实心理上对自己工厂里那些工人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屑，但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他最讨厌的那种自以为是、目中无人、避睨他人的人，所以他用说话大声豪放、喜欢调侃别人的伪装来掩饰。想到这里，信雄是有些脸红，这也算是羞愧了吧。原来自己也是像父亲那样的人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父亲至少没有伪装，但是信雄却欺瞒了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。四，再想想，你什么时候曾经对自己做过这样的事？信雄看了题目，随即明白，他自己也不屑自己，瞧不起自己，难怪事业、婚姻、金钱一败涂地。这样一种批判分别的心理，最早还是源自于对他自己的吧，然后再殃及他人，却用美好的包装来掩饰。信雄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。五，你对这个议题有很强的情绪反应， 这样的行为反应对你有什么帮助？找出他们之后，带着感恩的心看着他们，有什么帮助？信雄想都不用想，那就是他是个最没有架子的老板，也是一个最随和的朋友。既然讨厌骄傲的人，自己就会极力摆出一副谦和的样子。所以信雄虽然事事不如意，但是在外面人缘还是好得不得了。生意失败了，朋友开了一家餐厅，还让信雄来经营，并且免费分了些干股给他。想到这里，信雄内心升起无限的感恩之情，原来自己这个阴影还真帮上了他的忙。六，到心的中心去，打开你的心，拥抱你的阴影，接受你自己。经过了第五题的洗礼，第六题就不是难事了。信雄正襟危坐，按照图特教的方法，把呼吸带到心口的正中央，接纳自己也有傲慢的一面，接纳自己的不平等心。原来这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不是那个婊子，不是那个女人的专利呀。